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我说是乐意与两位朋友，不是约伯与三位朋友，
是朋友也是同工。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啊，我看见木星老师的笑容，很喜欢看他的笑容。但想问两位弟兄，身旁有没有一些残疾朋友啊？对他们有什么印象呢？乐意的印象是呢，我的残疾朋友都跟我说，把他们当成是正常的普通的人是最尊重他们的，不要把他们看得太特别，太过的去帮他们做事。
我师母有一个中学的同学姐妹，现在算是残疾了，也算是我的朋友，去探访过他，但是他现在很糟糕，躺在哪里根本都不可以坐起来，所以看见他受苦我们也不容易，
这心也难过。
对。
那么木星老师你呢，有没有一些残疾朋友？
我应该是没有一些残疾朋友，但是呢我看到过一些残疾的朋友，但是这些残疾的朋友呢也都很顽强的，所谓有一种说法就是身残志坚，
对，比我们的意志力还强很多。
当然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那个胡哲，他生下来好像就没有四肢了。
立刻胡哲，对，他就更是坚强了哈。澳大利亚的立刻胡哲，那不知道呢，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些残疾朋友对你说：“哎呀，我前世啊，不知道做了什么孽啊，今世要受这些苦啊，哎呀，我天生残疾啊，真是连天都不喜欢我。”那如果朋友这样跟你说，您会怎样回应他呢？其实很多宗教都信奉因果报应，认为不灭的灵魂要在一连串的生命当中不断地活在报应当中，行善的将在下一世轮回为更高层次的生命，行恶的就是说今世行恶的就要被贬为更低层次的生命，他们将今世的种种苦难解说是前世是犯罪，但这并不是圣经教导的真理。按照圣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按神的形象被造，而且面对神的呼召要去信靠基督，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向神负责，而且在死后都要个别的向神交账。那至于怎样去面对与生俱来的苦难，例如是身体的残疾，那么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记述了主耶稣很清楚的教导。今天介绍的苦主就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哇鼎鼎有名的瞎子，我们要从他学习怎样与受苦者同行。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二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哎，是谁犯的罪呀？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个瞎子面对什么苦呢？”从这两节，你能发现这瞎子面对的苦呢，起码有两点。第一，他一生下来就看不见，他就忍受失明的痛苦，很多东西都不方便，对吧？有限制在他身上。第二呢，可能更难面对的是别人对他的和他父母的论断指指点点，可能别人认为他失明与他或者他家人犯罪有关啊。相对于第一种苦呢，第二种给人这样议论呢，可能更难受。天生失明很苦，但可以学着去适应。可是第二种苦，哇，那种给吃瓜群众啊，无端的攻击啊，定罪啊，哇，真的很不容易啊。 自己的苦难就好像呢被别人当作一个解释苦难原因的一个个案，可以冷漠抽离的去给人讨论，别人都不关心他的感受，只是看到他呢就是这个人是犯罪还是家人犯罪啊，就是这样在议论啊。那但其实呢，耶稣明明的说，圣经里面说不能将个人的苦难呢简单归因于他自己或者他家人犯的罪的。
嗯，是的，虽然圣经已经清楚指出我们人因着堕落犯罪招来苦难，但圣经却不允许我们把这个原因应用在所有个人的身上。的确有些人呢因着自己犯罪带来苦难，比如醉酒啊、醉驾啊、引致交通意外，导致自己和别人的伤残，但圣经却不允许我们将这个原则普遍化，这个也是约伯和他朋友争执的焦点。约伯的朋友不知道天庭发生的一幕，我们上回说他们坚持约伯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遭遇大灾。门徒在这里呢，是不是也像约伯的朋友呢？
很像
啊，认定某人受苦就肯定是那个人犯罪该受苦，以致他们看见受苦的瞎子就像大部分人一样的问，哎，为什么？谁做错了？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呢？是这个瞎子犯罪还是瞎子的父母呢？哎，今天其实我们四周的人呢，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呢，也深受这个想法所影响。可是耶稣怎么回应这个想法呢？那么面对苦难，不是要去问为什么我们常常是如此，而是要我们问，哎，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来听听耶稣的回答。约翰福音九章这里三到五节，耶稣就对门徒这样说了。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一开始就否定某人受苦绝对是因为他犯了罪这个简单的苦难观，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这个宣告为受苦的瞎子跟他家人申冤，为他们平反。接着耶稣往下那一番话呢，是要彻底来更新门徒的眼光。耶稣真的要门徒知道，也要我们知道，面对苦难不是要去问为什么，
问了也不知道，
对，问也不知道，更不应当像法官那样去定罪，而是应该去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以具体的关怀跟帮助来减轻受苦的人的痛苦。问原因没有用，知道原因之后又怎么样呢？人仍然在受苦，应该去解决造成痛苦问题的根源。即便如此受苦啊，耶稣的意思，受苦中人，哎，他们却能在那个状况里面来荣耀神哦，这个都是有一点不容易领受了。因为约翰福音这里记载这句话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句话里呢最前面有两个希腊文字非常重要，在中文比较难完全表达他们的意思，一个有却是然而尽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的意思，哇，这么丰富啊。另外一个希腊文字呢，大多时候是表达目的，但有时也可以表达结果。这个呢，如果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九章三节，就是表达一个结果了。如果再配合前面经文的意思呢，整句的意思大概是这样说，这个人是瞎子是事实，但不是因为他或者说他父母犯罪，无论怎么样结果是从他身上能显出神的荣耀啊。如果说的再清楚一些呢，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是他瞎不是因为他或者他父母犯了罪，即使他瞎结果反而让神的作为在他身上被显出来， 从经文我们知道神是差耶稣来医治他，好借这个呢来让自己的荣耀，神是通过耶稣医治他而使自己的荣耀。苦难的出路在于不要定睛在苦难本身，却要透视和穿越表象，认定并留意耶稣在其中的工作。怎么工作？神怎么样将苦难化成祝福，为父神带来荣耀。
睁开眼，渴望见你，亲爱耶稣，掌管我生命，与你同行，随你带领，等候进入你的。
从受苦到荣耀，必须把握时间服侍。主耶稣教门徒从抽离冷漠的哲学思考，只顾思考苦难的原因，转移到把焦点放在实际为天父做工，让受苦的人得医治，让父神得荣耀。主的工人必须要把握时机来服侍。我们可以看第四节第五节两节的关键词，就是白日和必须。约翰福音的九章四到五节那里，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第五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提醒门徒要把握时机，与其花时间思考为什么给人定罪，倒不如争取时间多做主的工，给人带来光明。对痛苦的人来说，生活在黑暗里是必然的，但主耶稣是光。父神差主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赐下光明。主和跟从主的人都必须要去做父神差他们去做的工，因为这是父神要他们必须去做的事。主在经文里用了白昼和黑夜作为比喻，黑夜是指不久之后耶稣会受死，在主没有复活之前，到时一切工作要暂时停止。白昼的短暂，催逼工人要赶紧做工，免得在做工的中途被黑夜侵袭。生命短暂，实在不该闲懒松懈浪费时光，却应该趁着还有生命的气力和机会的时候把握时间来去服侍。其后耶稣立刻身体力行，以实际的行动来医治这个瞎子。接下来呢，就是凭信靠顺服能彻底的得医治。我们来看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九章六节那里，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七节，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哇，还就看见光明了，很开心哈。
对，
知道
耶稣这个医治很特别，有他的参与，也有瞎子的参与。在主的参与中呢，是他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叫他去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在瞎子的一方，是他顺服主的吩咐去希罗亚池子里去洗。这希罗亚池的名字呢也非常的特别很有意思，就是奉差遣。瞎子呢必须要顺服耶稣的差遣才能够看见，瞎子顺服了，结果他看见了光明，身体得到了医治，父神呢也得到了荣耀。然而呢这还不够，更精彩的还在后面。如果这只是一则耶稣使瞎子眼得看见的神迹记载，那么来到了九章七节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我们往后再看呢，就会发现这个身心灵受压迫的苦者与耶稣相遇，得耶稣的医治后呢，生命就脱胎换骨，身心灵呢全然得到了医治。接下来呢，我们看在邻舍中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来去荣耀主的名。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九章八到十二节。我们读到这位现在能看见的人在灵神面前为主耶稣做见证，
勇敢，
对，诉说他怎样从天生残疾失明到能够看见的经过。在这段叙述中，他在灵舍的口中是个讨饭的，这个受苦者仍然只是个话题。这个时候呢，他感受到了人间冷漠的苦，没有灵舍恭贺他康复，他再次的成为灵舍的话题。这次人民对他看见了，议论纷纷。他其实呢可以不去理会这些说事的人，但我们读到他蛮有信心的告诉他的邻舍，耶稣治好了他。我们看见他从一开始沉默无声面对门徒的定罪，到现在他能够开口说出发生在自己生命中的神迹。我们看到呢，他的心智得到了医治，心智就是心灵的心，智慧的智，得到了医治。父神呢就从中得到了荣耀。接下来呢，我们看呢，在法利赛人面前勇敢地说出真话，作为见证荣耀主名。
好，我们往下看呢。这个瞎子眼开的呢，勇敢说真话，为主做见证啊，可以荣耀主名。
很佩服这个瞎子。
对对，这个瞎子很不简单。
嗯。
那么九章十三到三十四节呢，我们念到这位现在能够看见的人，因为能够看见光明而受到法利赛人的质问为难他，这个实在是一种非常奇怪又难以对付的苦难。
愤怒邻舍和法利赛人，
他们没有怜悯啊，而且还是在质问他。那是带入他的处境心情，我们来想象一下。哎呀，因为你康复啦，而他们不习惯，所以他们就因此而责怪你，更因为治好你的是他们想要对付的人，又因为你说出了真相，这个真相他们不能够接受。你没有和他们站同一阵线啊，或至少你没有保持沉默。结果呢，他们就攻击你说了真相，骂你跟治好你的人同伙，并骂你，你是全人胜在罪孽中，而且教训他们。这个是
可恶。
福音九章三十四节哪里记载的？哇，这种苦难呢，真的是很磨人的。这个时候呢，他感受到被权贵定罪，就是这次法利赛人呢，被亲人孤立，没有人问候他了，被社群拒绝，哇，四周的人怎么看呢？
就是边缘化他了。
真的，他亲身经历这种边缘化的苦。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他们对这位能够看见的人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这样就跟他
划清
界
限
了。哇，如果我遭遇这个都是很惨，
气愤，
把他孤立起来，甚至连他父母也不能哦，或者不敢为他说什么话。他虽然已经康复了嘛，看见了，但被文士法利赛人拒绝，就依然不能入圣殿来敬拜神。没有去圣殿敬拜神的自由和权利，也是很惨。可是这位现在能够看见的人，面对法利赛人两番盘问，他依然很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 他说出自己的耶稣医治的经过，讲的归荣耀给神。
嗯，
哇，我觉得他很了不起，让父神得到荣耀。
嗯，是啊。
那么最后一幕呢，就是我觉得约翰福音九章这里很精彩。
嗯，
就是记载在主耶稣面前他可以敬拜荣耀神。
嗯，
那最后呢，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八节就记载耶稣来找他。
嗯，
那么三十五节里面中文的遇见呢，原文呢是表达是特意去找他，
特意去找他，
不
是偶然的相遇，
不是偶然的相遇了。
嗯，
而且耶稣向他表明自己的身份，经文是说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对他说，哎，你信神的儿子吗？那么三十六节这个人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啦。那么他说，主啊，我信。
嗯，
他就拜耶稣啊。如此这位看得见耶稣是谁的见证人，世人被赶离圣殿，他却能够在耶稣面前来敬拜耶稣。
嗯，
他不光是用肉眼看见光明，他的灵也得到苏醒，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主面前敬拜他，让父神得到了荣耀。
谢谢两位弟兄，两位搭档，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个瞎子怎么彰显神的荣耀。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苦难能彰显神的荣耀。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与圣经中的苦主同行，一起荣耀神的名。
我是劝慰子弟兄，对我来说，没信主之前，我那意味着绝望、悲观和黑暗，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的盼望。现在苦难对我来说，既然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那就试着拥抱苦难吧，把苦难当成生命的台阶。不可否认，苦难是不好受的，在苦难中我们有理由抱怨，也有理由在苦难中学习感恩。如何反应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相信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耶稣能够胜过苦难。
刚才是劝慰子弟兄哈，我相信很多听友都知道他是一位残疾人士，可是他在苦难当中的不屈不朽，全心信靠主，就是活出积极造就他的生命。我觉得就正正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对吧？也是今天的很符合约翰福音九章所说的，真是一个见证。那么我也想请问两位其实你们都知道良友电台很多的听友都是残疾人士，有没有看见神从他们身上得荣耀了？除了劝慰子，有没有认识其他的？
我都认识比较少，但是劝慰子是其中一个弟兄呢，我跟他合作过啦。
嗯，很熟。
其他的残疾人也有听闻。嗯，我的总感觉是他们非常勇毅坚持，而且他们的服侍很感人。
嗯，我也
感动人。
我也是觉得劝慰子呢，我也跟他挺熟，我也是被他的生命所激励。那么木星老师，我也想请问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曾经被人这样标签过？虽然不是瞎子，就因为某些事情人家就说你，哎呀，你肯定是犯罪了，所以才受这个苦，有没有这样给人标签过？
首先呢没有。
嗯，
第二呢，如果有的话我也不会介意的。
哦，
因为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
嗯，那木星老师总是很理性的，如果是牧师你呢，给人标签你会怎么样？
我没有这样的明确标签，但是我呢告诉你，我七年前就有这个病嘛。
嗯， 这癌症，
我的比较主观感受就是，有一些人我没有病以前呢，他们看我很好，有病以后呢，这个人一定是犯罪。
真的有人这样看？
他没有这样说，但他远离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发生在你身上，一定你有问题。我的感觉就很明显
哦，
所以我也不好受。为什么你在我健康的时候呢，觉得我，这个老师很好？但是一发现我生病就好像我犯罪，
应该是你关心你啊。
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神学。第一，可能中国教会很多人都是这样想，这些有癌症的人的，我告诉你们这个是错误的神学，不要这样。但是我也没有这个牧信老师那么高超，我都有一点气的，我觉得不正确的事情应当避免。
其实我从前也气的，但是后来我看到神怎么吩咐约伯对待他三个朋友，就是要为三个朋友献祭祷告嘛，代求嘛，献祭就是代祷，就好像给我一个当头棒喝，就是那些人是不对，但是神也是吩咐约伯要去体谅那些标签他的人，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也患过癌症嘛，我们这些被标签的人要去体谅那些标签我们的人，就像约伯要体谅三个朋友。
感谢主，你刚刚说有约伯记，而且也有约伯的遭遇，也有神透过约伯的经历来鼓励他，哎，你要为你三位朋友来代祷。那么我们这些这么软弱的人，因为有神的真理话语来指示我们，人呢，我们真的软弱，但是可信的是真理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不害羞，不怕别人的怨言，我们而且要为他们祷告。
对，这是
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地方我们找到这样正面的教导的，
就只有在圣经里面了。感谢主，但是我们未必马上做到，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今天呢，也给你一个行动的邀请，就是邀请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为一些残疾和你身边病重的弟兄姊妹祷告，或者呢，你干脆就实践出来啊，就邀请你本周为这些残疾的肢体做一件美事，让他们感受主的爱哈。这是这里为你打气，请你用行动来活出对残疾朋友的爱。在这里为你打气的有乐意、
有尤谦，
还有木心。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吗？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